圣经真理讲座，
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永远无限神圣而又奥秘的神，他在时间里用有限的语言，在人性里把他自己启示了出来。这个启示记载在一本奇妙的书上，就是圣经。约翰福音是一本充满生命的书，不仅如此，约翰福音也是一卷启示建造的书。生命和建造真正的主题就是基督与召会。亲爱的朋友，整本圣经主要启示的内容也正是基督与召会。欢迎您收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圣经真理讲座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真高兴我们又在圣经真理讲座的时间和您见面了。欢迎您来到我们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四集的节目。约翰福音的的确确是一本充满生命的书，不仅如此呢，在整卷的约翰福音当中呢，还有许多的表号和象征，读起来啊是令人寻味。当我们细细的进入那些表号里面所含的属灵启示当中的时候，每一次都会让我们拍案叫绝。我常常在想，我们相信的神，他不仅是把他的心意借着这本圣经记录下来，他更是一位不吝啬启示的神。他将他的心意借着他的话更进一步启示了出来。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要看的信息就是关于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、32节以及42节里面的记载。很高兴今天由李弟兄来和我们一同交通和分享，欢迎你李弟兄。
谢谢，也很高兴能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能够在这见面。
是，李弟兄，在我们一同听今天的第一段信息之前，我们是不是先来看看今天的经节好吗？
好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可以分为三段，今天的这个信息就是要进入最后的一段。
是，
在这儿有三节经文，叙述了三件非常关键而又有意义的表号，它们分别是羔羊、鸽子和石头。
羔羊、鸽子和石头。
那我们就来念一下第29节、32节和42节，好吗？
好。
第29节讲，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，就说：“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之罪的。”在这里，约翰称主耶稣为羔羊。
嗯。
到了32节，约翰又做见证说：“我看见那灵仿佛鸽子，从天降下，停留在他身上。”请注意，约翰才称耶稣为羔羊，在这里他又是鸽子。
哦，
那我们现在再看看42节。
好，
耶稣看着他说：“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要称为基法。”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。我们知道，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。
很有意思，约翰在这里他用了三件表征的事物，羔羊、鸽子还有石头。好，那么李弟兄，我们是不是就和听众朋友们一同来听听今天信息的第一段。
好，
约翰福音第一章19到25节启示出，对宗教狂热的人，他们的观念是和神圣的思想完全相反的。这些热心宗教的人，根据圣经中的预言， 期待着一位伟大的首领，他们等着弥赛亚，等着行神迹的以利亚，甚至等着生命记里面预言的先知。宗教的观念总是在寻找一位像弥赛亚那样的大人物，或者是像以利亚那样伟大的先知。热心宗教的人总是想到一位伟大的首领，他会来行神迹，施拯救。因此犹太首领差遣人去问施浸者约翰，问他是不是弥赛亚。约翰就回答说，我不是。然后他们又问他是不是以利亚呢，他又回答说不是。在生命记十八章，摩西应许以色列人有一位大先知要来，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以色列人一直的期待那位先知的来临。当施浸者约翰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就问他是不是那个先知，约翰的回答是不是。当施浸者约翰看见耶稣来了，您知道他说什么呢？他并没有说看哪，耶稣基督神学博士，他是说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人的罪的。如果您是施浸者约翰，您想您会怎么来介绍耶稣呢？介绍他是那个弱小不起眼的羔羊呢，还是介绍他是那个强壮威风的狮子呢？在这里，基督耶稣是被介绍为柔顺的羔羊。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一幅图画，背景是许多热心宗教的人在那边期望一位伟大的首领的时候，施浸者约翰却介绍主耶稣是神的小羔羊，是来除去世人的罪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个不是一个运动，这是救赎，这是来解决人类罪的问题的。我们人有罪，这个罪要除去，我们不需要一位神学博士或者是宗教首领，我们需要一只神的小羔羊。这只羔羊能够为我们死，能够为了救赎我们流出他的血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九节，我们看见了在救赎里基督是神的羔羊。
约翰福音啊，是记载主耶稣生平的一卷书。约翰呢，他充满神圣启示的介绍了主耶稣不仅是神的独生子成了肉体，他更是在太初就有的话，也是呢借着成就创造的话。在这一本的福音书当中呢，主耶稣第一次出现在第一章二十九节，而第二次呢是出现在三十六节。这两次都是记载施浸约翰看见了主耶稣，而两次这施浸约翰都说看啊，神的羔羊。李弟兄，是不是？
是的，这确实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记载，就好像一篇文章的序言，也好像一幕戏，主角第一次走上了舞台。
是
约翰笔下记载的主，不是领袖，也不是伟人，也不是把以色列人民复兴起来的民族英雄。
嗯，
别忘了那个时候犹太地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，以色列人民等待的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要来的君王弥赛亚，可是等了千百年了。
对呀，
约翰笔下的主耶稣来，他是神的羔羊，又好像担心我们忽略了这一点似的。
嗯哼，
约翰不厌其烦的提了两次。
嗯，
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，看呐、啊，神的羔羊。
是啊，现在仔细体会起来啊，还真是令人感动呢。主耶稣来，他不是英雄人物，也不是这个所谓的伟人领袖啊，他是一只羔羊，而这只的羔羊微小、柔弱、带罪的羔羊，他来不是为了要掀起革命、要发起运动，这只羔羊他来呢，只是为了你的罪，也是为了我的罪。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姊妹们， 他来了只是为了你的救赎和我的救赎。
是的。
好，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再来进入今天第二段的信息。
约翰不仅仅介绍基督是神的羔羊，这神的羔羊更是带着鸽子来的。羔羊是除去人的罪，鸽子是将神带给人做生命。羔羊是为了救赎，要把堕落的人赎回来归给神。鸽子是为了生命的分次和膏油涂抹，以神的所事涂抹人，好将神带到人的里面，也将人带到神的里面，并且使信徒在神里面连结一起。人要有份于神，这两者都是不可少的。鸽子是圣灵的象征，它的工作是将神带给人，并且使神连于人。羔羊是在消极的一面解决人罪的问题，鸽子是在积极的一面将神带给人。羔羊把人和罪分开，鸽子是使神连于人。这里的鸽子表征着圣灵，圣灵是为着分赐生命、重生，用膏油来涂抹、来变化、来连结，更是来建造的。所以鸽子不是为着能力，鸽子乃是为着生命的。鸽子不是能力的象征，鸽子乃是生命的象征。它是可爱、微小，但是满了生命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所需要的是带着生命的救赎。
这段的信息啊，虽然很短，可是非常有意义啊，李弟兄。约翰他不仅介绍基督是羔羊，更是带着鸽子的羔羊啊。
是啊，刚刚信息中有一句话实在令人很难忘，他说羔羊把人与罪分开，可是鸽子呢是使神和人连在一起。
对，这句话啊对我也是十分的震撼。你听，羔羊把人与罪分开，而鸽子呢乃是使神与人连接在一起。
对，我们越读圣经啊就会越敬拜神。
是的，
你看，先有羔羊解决我们的罪，然后呢有鸽子把神的生命赐给我们。
对，
如果我们只有救赎而没有神的生命，那么我们仅仅是一个没有罪的人而已。
是的，
我们和神是没有关联的。可是在这里救赎来了，生命也来了，这只羔羊是带着鸽子来的。
嗯，
你说好不好？
嗯，是真好。像这样的读圣经啊，哎呀可真是有开启啊。
是
啊，带着鸽子的羔羊，哎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，带着生命的救赎。的的确确，李弟兄，这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哈。
的确是我们所需要的。
好，太好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们，我们再一同来进入今天第三段的信息。
当施浸者约翰说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马上他的两个门徒就被吸引跟从耶稣了。这两个门徒叫什么名字呢？头一位是安德烈，第二位应该是约翰，就是写《约翰福音》的作者。不过他很谦虚，没有提起自己的名字。安德烈一被吸引了，就去找他的哥哥西门，领他到了耶稣那里。主耶稣看到西门，就把他的名字改为基法，或者是彼得。他的意思呢，就是石头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对彼得说到召会的建造时候，特别提到这个名词，而且彼得 在写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，他知道为什么要说我们都是活石，为了建造为属灵的殿。这属灵的殿就是教会。石头的意义是指着变化的工作，为着神的建造而产生的材料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看到有羔羊，有鸽子，还有石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今天的需要。神要人变化成为石头，来为着他家的建造。主耶稣对拿单业提到雅各的梦，雅各所梦见神的家在哪里呢？当这个梦启示给雅各的时候，雅各正无家可归，到处流浪，他晚上是睡在旷野。您知道吗？当地上的人无家可归的时候，天上的神也是无家可归。雅各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家，神也需要一个家，所以神才借着梦给雅各这个启示。当油浇在石头上，神的家才得以实现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石头是代表重生并且变化的神的子民，油是代表灵的神进到人的里面。当神至终与一般变化过的人联合，神就有了一个家。神家的出现是借着基督成为带着鸽子的羔羊，就是我们脱离罪，使我们有生命，有变化被建造，而最后连于神而成就出来的。朋友，我们这时候就能够明白，神终极的心意是要得到一个由重生变化过，借着圣灵在人子里得与神连结的人所建造的家。基督是救赎主，带着那灵做重生，做变化并且连结的能力。我们必须看见，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乃是重生，我们要被变化，要被建造在一起，来成为神所要的家。
刚才这段的信息呢，他为我们介绍了几个重要的点，一个是石头，一个是建造，还有一个是神的家。
你说的很好，在约翰写出了基督是羔羊，那灵像鸽子降下之后，他就紧接着有门徒跟从了耶稣。
是，
耶稣的跟从者有安德烈，有约翰，
嗯，
有安德烈的哥哥西门。耶稣见了西门，第一件事就是替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。主说，你要称为基法。
嗯，
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，也就是石头的意思。
嗯，
你看妙不妙？
很妙。
约翰在这里写出了跟从主的彼得绝不是偶然的，绝对有他内在的含义。
嗯，我也相信。方才的信息当中呢，把羔羊啊、鸽子啊、还有石头啊这三件事情都放在一块儿，的的确确把其中那一种神圣的秩序呢给说了出来了。
嘿，你这个神圣次序这个说法好极了。
哦，是吗？
在这里啊，是有一个神圣的次序。你看，羔羊带来救赎，鸽子分赐生命。
是，
当我们借着救赎和罪分开了，
嗯，
在生命里与神连结了，紧接着我们就要被变化成为石头。你知道，从旧约开始，石头就一直是预表建造的材料。
对，
比如说坛啦、城啦，就是因为这个神圣的次序，你可以看出神的救恩不仅停留在救赎上。记得我们以前谈过，如果只有救赎，我们还不过是一个没有罪的人而已。
对，
可是在救赎之后呢，还有生命。
是，
这个神圣的生命要把我们变成建造的材料。
是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可真的是读出了神救恩的目的和方向哦。它不仅仅 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罪就算了，他呢还要进一步的把他神圣的生命赐给我们，
对，
而且还要更进一步的还要变化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建造的材料。
哈利路亚，
真好。
哎，救赎生命建造的材料。可是约翰在第一章里的启示还没完呢。
是吗？在这里羔羊、鸽子、石头这三件事我们不都是清楚了吗？还有什么呢？
你别忘了，我们再去看看约翰第一章，在主耶稣替西门改名字叫彼得之后，还有从第43节到53节这一段。在这里主借着心直口快的拿单叶说出了一个关键的启示。
嗯，
在49节拿单叶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。
对，
可是在51节里主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
对对对，刚才信息当中也提到这一节经节里面啊，主耶稣说的话完完全全是引用创世纪里面雅各那个梦的应验。雅各他梦见了通天的梯子，而在梦醒之后呢，他就把枕头的那块石头浇上了油，然后称那个地为伯特利，那也就是神的家。
是啊，你看在这儿虽然没有直接写出石头和神的家，
嗯哼，
可是借着这个天梯的历史故事加上主耶稣的话，可是确确实实的把石头又启示了一次。
对，
对不对？
对，
不仅如此，这还是个浇了油的石头。
对，
在圣经里油是象征圣灵的。
对，
对不对？
对，
你看到在石头之前的鸽子没有？
看到了。
而浇过了油的石头给雅各带来了一个地名，就是伯特利。
是，
你看石头之后就是神的家，伯特利就是神的家。
哇哦，李弟兄啊，真是奇妙哈，主的话真是奇妙啊。
谁说不是呢？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的一段到了这里总算完全给启示出来了。
对对对，
神的旨意并不停止在我们的救赎上，他还愿意我们得着他的生命。
是，
更进一步他要变化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建造的材料。
Amen。
不为别的，就是为着建造神的家。
Amen。
你看这不是羔羊、鸽子、石头，结果建造成神的家吗？
真是太好了。
的确是太好了。在结束之前呢，让我再重复一段我们刚才信息的内容。
好，
我们必须看见神的心意乃是要重生我们，将我们变化
是
成为石头，就是把我们从西门变成基法，而所有被吸引到神那带着鸽子的羔羊那里的人呢，将要变化成为石头，为着神的家。
是，
我们必须有这个意象，看见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乃是被变化并且被建造在一起，成为神所要的家。
亲爱的朋友还有弟兄姊妹们，但愿啊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能开启我们，让我们真是看见这一幅图画，看见他的心意并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我们的蒙恩蒙救赎而已。
对，
他乃是乐意要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的，而且还要变化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建造神的家的材料。
对，
至终呢，神就可以有家居住了。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呢？我们蒙救赎的结果不仅仅是我们得救咯，我们蒙救赎的结果乃是神有家可以居住啊。
对，这个让神有家可以居住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启示。
对，
这个启示会改变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希望我们都能看见这个。
阿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弟兄姊妹们，但愿我们所信的神祝福你和你的家，也愿我们的神以我们对他的认识和启示来祝福我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又到要和您说再会的时候了，我们下一次在圣经真理讲座 和您再会。
再会。
本节目信息部分是根据李长寿弟兄著作的《约翰福音生命读经》所编制，水流执事站制作播出。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、email 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水流执事站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 email address 是 lsm-chinese-radio@juno.com lsm-chinese-radio@juno.com 我们的语音信箱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 888-388-9958 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